二、青少年保护及相关法律。一、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一、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下列行为：一、吸烟、饮酒；二、多次旷课、逃学；三、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四、沉迷网络；五、与社会上具有不良习性的人交往、组织或者参加实施不良行为的团伙；六、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七、参与赌博、变相赌博或者参加封建迷信、邪教等活动；八、阅览、观看或者收听宣扬淫秽、色情、暴力、恐怖、极端等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网络信息等；九、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行为。二、严重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的下列行为：一、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等寻衅滋事行为；二、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三、殴打、辱骂、恐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四、盗窃、哄抢、抢夺或者故意损毁公司财物；五、传播淫秽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信息等；六、卖淫、嫖娼或者进行淫秽表演；七、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他人提供毒品；八、参与赌博赌资较大；九、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二、及时矫正不良青少年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节选第29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加强管教。第35条，未成年人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寄宿制学校应当及时查找，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收留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未成年人的，应当及时联系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无法取得联系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第39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有人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或者发现有上述情形的，应当及时依法查处。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未成年人，应当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第43条，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第44条，未成年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一、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二、多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拒不接受或者配合本法第41条规定的矫治教育措施；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案例一：马某某等八名故意伤害致死罪案。马某某邀约杨某某等共八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使被害人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马某某其在本案中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是本案的主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二款、第25条、第26条、第27条、第67条第一款、第三款、第64条之规定，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十年。三、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节选第二章，家庭保护。 第十五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监护职责：一、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二、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三、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四、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五、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六、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七、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八、依法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九、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合理管教，使其他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第十七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二、放任、教唆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三、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参与邪教、迷信活动，或者接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侵害；四、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下通、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五、放任或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六、放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等；七、放任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八、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从事国家规定以外的劳动；九、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十、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十一、其他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财产权益或者不依法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的行为。第十八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第十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做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愿。第二十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应当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第二十一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八周岁或者由于身体、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或者将其交由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不适宜的人员临时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生活。第二十二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 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三、增具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第23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第24条，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但被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权的除外。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中小学师生及学生家长开展法制宣讲，教育引导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